大家好啊，英超二锅头，我是老汉，
我是丽丽，
哎，风范的啤酒，
丽丽好几周没来了，
哎，对，主要是这个，
你说，
跟咱之前一直不录节目是一样的，跟你们的这个心态，你这个主队成绩啊，稍微有点波动的时候，
嗯，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想的，但我的第一想法是有点就是说逃避，
对，
就是说呢，你这个。
嗯，
不看新闻，不聊球，
嗯，
你心里就没那么难受。就是如果说比赛输了，
嗯，
然后咱再来录播客，这个心里肯定更不得劲儿。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休克疗法，
嗯，
就是，
但是不一样啊，我觉得不一样啊。就是你们是争冠球队啊，你们这个比赛就是踢的烂，也不会像我们那么烂。
这个。所以
我们都是被折磨很长时间，就是比如热刺连续几场都是那种连叉 G 都没有那种，或者半场没射门没射正那种情况。
一个是、这个、
切尔西前一段时间疯狂输，你们不治，你们就算差也没差到那个地步。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那我们可能还比你乐观点
啊。哎，但我确实是，我有点忘了我上一次最近一场看的直播是哪场。哎，我想想，
你就说你为什么不看球？你先告诉我。
首先，最近确实比较忙，前一段时间又是找工作面试，然后最近又换房子看房，确实有点忙。最近
不是，那也到不了阿森纳跟曼城不看吧？你这周这个都不看，我都能理解。
那天我真的是有点不舒服，说实话。
那我都觉得他妈比结婚事儿还大那种比赛。
哎，我跟你说，
第二天结婚我都给他推了，信吗？我得看。
我替你结婚去，
谁结都行，反正我那第二天，如果我是这其中这俩队的其中一个队的球迷啊，我是必须的得看。
哎，如果那场比赛前面我没看，如果我没看那场欧冠半决赛。欧冠那个八进四，
对，
那场零比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很久没看半夜的球了。
嗯，
那场零比零，我半夜真的是2:50几，自己就醒了。
嗯，
哎呦，我操，受折磨90分钟，真是纯坐了90分钟牢。哎呦，我真的是没有心气儿去再看这个周末的这场比赛了。就那
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单纯的累了。
也要上班嘛，而且，
但我觉得看个半场应该没有问题吧。那天是12:3011:30，
你看了半场你就得看全场。我现在，哎，我还有这么一个，就是刚才咱开始录之前不也说这上岁数了？
嗯，
我确实也是，就是感觉啊，12点之后的球真是不能碰。现在
第二天确实蔫，
输了不管你输了赢了，
嗯
嗯，
你都有点睡不着，
有点兴奋，
对，
然后你第二天状态就巨差。
是，
嗯
啊，
对，
尤其像我这个得到点上班，就是真的是有点那个顶不住，不像这个
皮黄
是吧？哎，
嗯，
别，不，我
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就是你得适应，在不大好的状态下，然后干一些工作。
不是皮黄，你这就是他妈真吹牛逼的，人家他妈高低得是。九点到那儿，你就这个都不用，你就比人晚一个小时。
不，我在广州的时候也是要折腾。
在他们广州的时候，你不也住办公室吗？起码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的控制上，
哎，
你就少了这个路程。
我真是说，我觉得啊，
嗯，
最难受的是啥？
嗯
嗯，
你前一天熬夜了，
输了。
第二天你到公司，然后你没有那么多事儿干，你可能这个活啊，我上午可能半天我干完了。
嗯
嗯，
中午吃完饭，下午这2点开始，
嗯，
你哎呀，
嗯，
你就熬到6点，你想想有多难受，又困，
嗯，
然后你又不能玩， 哎，然后呢，你又没事儿干，你要有事儿干呢，你还能自己打打鸡血，你还能集中点注意力，你又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是真的很难受。
哎，你们那儿没有什么外网吗？
没有，啥也上不了。
哦，
对，他们金融部门肯定是这样。
那我原来这是哐哐玩，
也只能看手机，看手机时间长了还会。
我最近发现一游戏啊，我们公司可以上、Transfer Market 那个，大家就是闲着摸鱼的时候可以玩一玩啊。Transfer Market 上有一个叫 Who Am I， 就是我是谁。
哦、
啊，就是你就猜猜球员，然后呢、
哦，
你先随便输一个人名进去。然后呢，他给你几个提示，就是说这个球员，比如说我输一个萨卡，
嗯
嗯，
他是英格兰的、阿森纳的，
嗯，
英超的，然后呢，七、号，身价现在是 1.2 个亿、
嗯，
然后还有一个是啥？位置右边锋，这几个、
嗯，
然后呢，他给你提示，就比如说啊，他今天你要猜这个人是个十号，他就告诉你，你这七小了，
假
如说你这个人呢，身价是8000万。你现在你猜这人身价是 1.2 个亿，然后呢你就说诶这身价高了，你就去往他给你的这个线索上面去拼去凑。
不是，就是说你给他一个名，然后呢他其实是在让你猜一个人，是这意思吗？
就是他有一个答案，就假如说啊、
哦，明白了，
假如说
明白了，
嗯
嗯，
你先随便猜一个，然后呢、他给你几个线索，你根据这个线索呢、你再往这个符合这个，就比如说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人上去再去，
还得给你缩小范围是吧？
对，缩小范围一点点，缩小范围，看你对比如说就是英超联赛的是不是了解、或者说你就去查、
我觉得这挺好
啊，摸鱼的时候可以玩玩，
挺锻炼大脑的，
十分钟就玩完了，
因为你懂啊，
也
你皮黄这个他要不动用工具他猜一天他也猜不出来，
有时候
有
时候真有那些小孩啥的真是得搜一搜，
对、特便宜。
前两天玩了一个有50多号，因为我一开始猜啊，
嗯，
我一开始猜了个谁呀、反正一开始前面猜了几个人，
嗯，
就是你想一般就是1到20号，1到20几号这是常见的嘛，
嗯
嗯，
先猜了一个中间的，没有，再往大点猜还没有，妈猜到40多号了还提示我数小了，
嗯，
就这个就确实我得去找了，我一个队一个队找，谁50多号谁，
不是，那是根据你的这个之前回答的能力，他给你的提高难度，
他每天就固定的就几个人，
嗯
啊，固定的是吧？
啊，
我以为
猜不出来去网上搜搜，
是有点那种 AI 互动那感觉了呢，
啊，稍微有点 AI 互动，
但是就是说我玩跟你玩的人是一样的。
应该是，但是具体我也不太了解啊，因为我玩的时候，我玩了几天，我每天都是那个英超，他给你先框好了是英超，
嗯
嗯，
但我看有人玩的是别的联赛，我不知道那个联赛怎么换，
玩中超
啊，
谁进去了对吧？多少年按那多少年算，说秦升10年，然后再往下调，
嗯，
陆俊什么的，到时候收多少钱按那个猜。行吧，这个不难为你了、球也没看，我觉得这周阿森纳的比赛没什么可说的。我就看了半场我也睡了，就是控场控的怎么说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导致这个比赛纽卡戈登那边停赛，这个劲儿也没使出来。
受伤。
对受伤反正就不在嘛。
对，
然后就小胜，我当时还说下半场如果说真没进球我这个放弃。下半场的直播就剪成了，结果一看真是1-0。不过好像是不是哈弗茨受伤了？
好像是。
是吧？你这个信息不能都，你得瞅清、
我只知道是有两个人伤退了，是不是埃泽跟哈弗茨都受伤了？
我看一眼。哈弗茨肯定是下去了，这个我有印象。因为哈弗茨，
因为哲凯
那个助攻是哈弗茨给埃泽助攻的吗？
嗯。
然后当时我也说这个确实还是不一样。就虽然前一段时间对于哲凯是稍微有一些不能说改观，也不是说站他，就是觉得他有股子愣劲儿，可能那个气势还是没落、但是我觉得毕竟是英超这个级别，你真正看到球员表现的时候还是会落在他的实际能力上，所以两个人一对比，尤其是他上去在的时候，然后呢他不在了换成哲凯，你一对比感觉还是有很大区别，包括这个策应 让人想起了那些年车子在用卢卡库跟哈弗茨的时候。我记得有几场比赛哈弗茨是触球40多脚，卢卡库上去一场比赛七八脚还是半场七八脚，就是几乎没有触球的机会。所以有的枪迷说哲凯现在坐牢啊怎么怎么地，但是我也不完全认同这件事儿啊，因为你不是说你只能是顶级射手，就我们都要给你传球你才能显现出的作用，应该是你这个身价匹配上你很多方面都是具备相关能力的。
对，你不光是来做一个吃饼的人嘛，还是想让你能创造一些机会嘛。
对
对，这场可能唯一哲凯的那亮点就是造了一个黄牌嘛，就是稍微有点争议，黄牌还红牌这个事儿，对吧？
我觉得没争议，因为那球就是裁判知道他过去他打不进，所以就没给。反正确实感觉慢，面真的有点像看当年卢卡库那感觉，愣。
是
哈弗茨这边没看到啊，现在、那个。
但是我搜着了，马丁内利受伤了。
哦，马丁受伤，我就记得新闻是什么伤退两个人，
还在等医学评估这块写着。艾泽也是。
而且现在有个阿森纳有个情况，这个伤情啊，永远不报。
不说。
你看廷贝尔和萨卡两个人，据说是萨卡之前是一直带着伤踢。因为实在没人了，然后这个其他人复出之后萨卡就立刻歇了，然后多长时间能复出不知道，直到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在那个赛前发布会的时候才说萨卡跟队去纽卡了。
哦，
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
是不是德里赫特也是这样啊？我记得曼联前两天我看他们讨论的时候也是不知道什么情况那种感觉。
赛季刚开始的时候说卡拉菲奥里受伤，不一开始说他那个痔疮吗？
哦，
我在胡说，
嗯，
就是不知道，没人知道他受什么伤嘛，当时
就是网上瞎说的，
就是、
对吧？
啊，好多好多现在伤情不往外透露，可能就是伤情时间比较长的就不说了，
或者就是怕猜你这个主力阵容嘛、
啊。
当时好多时候都这样。
嗯，好像
是，就
是、
甚至说这个没上或者说可能什么的，全给你放烟雾弹。
不是，关键你这种直接对位也过去了，你跟曼城的碰面也过去了，底下那些虾兵蟹将啊，他都懒得猜。你说实话，好多那没有什么压力的人，到最后谁研究你去？基本就跟放假似的。
这边欧冠还得踢呢嘛，而且现在看马竞那边伤也不少，因为这个巴里奥斯伤了。巴里奥斯是刚复出然后受伤。
我不吹牛逼啊，李总，我不认识这人。
中场还挺重要的巴里奥斯，因为现在
不认识。
是。然后阿尔瓦雷斯好像是有小伤，这两个都挺重要，因为巴里奥斯是中场比较主力，我是偶尔多多少少偶尔看一下马竞，他之前还算是比较主力的球员。
看到了联赛首发20场确实是主力。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估计也不光是联赛吧，可能欧冠那边也是有点这种烟雾弹呀、或者怎么样的这种
防着对方，反正马上就踢了嘛。
对对 对。
然后这是阿森纳的情况。今天我先在这透露一下吧，要不然听友都该跑了。这个我们待会儿主要是让大家预测一下自己主队后四轮的拿分情况，一场一场讲。你到最后一场可能可以收着点，但是前三轮是必须要说的，所以这个先提前告诉大家，而且会马上开始，因为今天我们想说比赛的内容不是太多，我就说完热刺，平皇再提聊聊切尔西，基本就没了。所以大家稍等啊，我们先把这个关于比赛内容说完，然后我说说热刺吧。因为这周为什么说比赛的想表达的不多呢？就是因为热刺那边我也就看了半场，我真正看的比赛就是热刺的半场跟阿森纳的半场，还有这个切尔西那场比赛，切尔西那场一整场。阿森纳那半场，说实话，上半场我就一直在说，我说踢得没劲啊。刚才咱们也都说了。然后热刺这半场是本身从在外面呢，然后我想骑车回来，然后我一看，我说这个比赛快开始了，要不然就回去吧。然后打了辆车，结果那个车呀，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它刚开始是往我的反方向走了，就往它的目的地反方向走了，它可能得去哪儿掉一头，回来再接我。我说我操，走这么远，我看那个可能他掉头那位置就离我越来越远，本来觉得可能走个100米还不就掉过来了，结果可能又往南开了有三分钟两分钟的样子。 我想这天儿不错，我说算了吧，然后我就把那车给取消了。取消的时候我又看见一辆那个现在咱们新的那共享单车，现在小蓝跟小黄好像都有了。
对 对, 对，
就是那个
前面能绑手机那个，
对，前面能把手机插进去，然后前面还有减震，
嗯，对，
然后那座倍儿大，我说这太好了，天气也不错，然后对，然后我就骑回家了。骑回家那会儿比赛就开了嘛，然后看见很多朋友也说上半场踢的贼没劲，我说幸好没赶上，我说这个北京的春天不常有，这热刺的这个踢的烂的比赛太多了，对吧？随便找一场都差不多，所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然后下半场我也没太看进去，就因为我可能还是得开着那种清流，不然我就没法全神贯注。然后呢，就时不时的跟群里聊着天儿。后来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西蒙斯受伤了，然后帕里尼亚打进了一个进球。过程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听说什么上半场波罗有些浪啊，然后这个其他好像因为大家都表现的一般，也没有什么特别能提出来的人了。只能说祝福西蒙斯吧，希望他赶紧好。然后这个金斯基最后那个扑救，我觉得可以说让他找到了这个在英超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心理负担真正卸下去了。
嗯，
然后这就是热刺的情况，这就是热刺的情况，那就待会儿预测的时候再聊更多吧。然后现在说说这个切尔西打利兹这场比赛。
其实切尔西这礼拜踢了两场比赛
啊，
就是3-0输布莱顿那场，
哦啊、那就甭说了，那没意义。
对，那场其实意义最大的，我觉得就是把罗塞尼尔给弄下课了。
我为什么没提这事儿，你知道吗？
嗯，
如果有人现在还不知道切尔西的这些事儿，他就他妈不是球迷，
嗯、
他不是英超球迷。
你
说他妈现在还谁不知道？
我是担心，如果咱们再提这件事儿、
嗯，
你俩又要吵起来了。
啊、哦，不会，
这
个罗塞。
在节目里肯定吵的不如在线下吵那么带劲。
对，为什么要提一嘴呢？就是当时这场比赛完了以后，好多矛头指向一个人，是加纳乔。
啊，对。
加纳乔这场比赛，那场比赛我可以说吧，就近三场，加纳乔不管替补也好，还主力出来也好，就是发挥的极烂无比。
嗯，
就是所以那时候各种什么卖人的消息，但是发挥到利兹这场来看，其实我想跟各位球迷说的也是啊，就是说咱们在看之前切尔西前几场比赛，尤其是从输给巴黎之后，然后就是直接被巴黎淘汰，第二轮淘汰之后，到后来罗塞尼尔下课这场英超，那几场球队发挥是绝对不对劲的，而且有新闻也报道，然后呢，其实我那时候也说，就是做要做到主教练。
我现在知道皮黄，我突然明白一件事，就你刚才说的这过程，我突然明白一件事。
嗯。
罗塞尼尔给加纳条那个条上写的是什么？瞎鸡巴踢吧，我要拿解约金。
那个事儿，我有时候也觉得你把他看得挺重吧，但是那时候也显示出这人英超经验或者说整个的这足球经验还是有欠缺。年轻教练，
我觉得不是把他看挺重，就是我觉得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在那会儿干那个事儿，我觉得不正常。我觉得可能就是他自己心乱了，说白了
就是乱了。对，到最后布莱顿那场后面的发言，说是甩锅也好，还是说抱怨球也好，就是他已经明白控制不住更衣室了。然后当时八哥还在替补席上嘛，看了整场比赛，不是八哥在观众席上看了
场那场比赛就肯定是实锤了。就是说在巴黎的时候，他已经无法应对就是如此巨大压力，如此就这种输球这种局面了。所以他是一种很凌乱的情况下，他就是按照习惯可能写了个条。
我理解的跟你其实结果上差不多，就是但是我理解的原因其实就是约根森，就约根森那次失误，加上就是说踢掉那个桑切斯，然后上主力，然后出现失误，然后导致那场输球的时候，包括恩佐去发火跟队员发火的时候，这是我看切尔西恩佐在这几年很少见的一个情况，就是跟自己球员这儿发大火。
如果说是他明白这件事是把他推向极端的话，他完全可以释然一些，他没有必要最后再给那个条，就是我说他出手写那张条，就证明他的心态已经是乱掉的了。但如果说他把这些责任安到球员身上，他是可以释然的，他没有必要写那个条，因为他就是知道自己输的原因是什么，他现在就是不知道，或者他无法掌控混乱。
我的感觉是什么呀？他这场比赛想树威也好，想重新改变战术结构也好，还是想说我赌一把也好， 因为那个时候换守门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嘛。他又或者说咱们就是以赌的心态来看，他赌输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下，他自己本身的慌乱，这个我是同意的，他自己本身就乱了。
地条刺回合了，
这会儿要刺回合了，对对对，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控制不住整个场面了。
嗯，
所以后面我再说切尔西，因为有几场我就说切尔西没得说，就是因为那场面上基本上你也看，就是大家的意志啊，或者说大家就是想踢球的心态就慢慢在被磨，慢慢在被磨，就是直到布莱那场最后就是一起爆发就完了。这就是整个一个这段时间来说车迷最痛苦的一段经历吧，整个实在踢得太恶心了。
对，这些事儿都知道了大家。
对，然后呢利兹这场呢其实比较积极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因为都看了嘛，跑动还有个鞭子抽，或者说是不是那么的懒散似的。同时咱俩当时在看球的时候也说了，就是在佩多罗回来以后，其实前场的调度也好啊，这个串联呀、啊、包括这个后接球啊，对，特应也好，也有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也是德拉普这块确实现在躲不到，德拉普就是往那儿一杵，反正你大脚调过来，我就去争一点，一点争不着我就抢二点、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加纳乔刚才其实也说了，其实这场各位真的如果说有机会看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加纳乔他发挥出了一个正常他应该有的一个水平，作为一个边路替补，我觉得这场起码他发挥到了。但是也可以明显看到一点，就是这现在这支切尔西，
嗯，
是绝对不能卖掉恩佐的。现在这支切尔西是
说没鸡巴用啊。
对对对，咱们就是从球迷角度上看嘛。如果说卖掉恩佐的话，往大了说，切尔西可能要再进入一个新的重建期；往小了说啊，替恩佐的这个人，你买得到买不到，不是你花多少钱咱都不说，你买得到买不到都是个问题。包括查洛巴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在对那个作用、嗯、那很可能如果说真的青虎你不能聊出一个好的恩佐的周心，或者你能安抚到他，那这个下窗就很可能是一个动荡的开始，不是一个动荡的结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这再开始这个真的折腾大了。
对，就真的，所以我才
就真就乱了。
你说切尔西比你好点、嗯、你说你降级，我说未必，如果说好多事情处理不好，今天这个下窗好多事情处理不好，包括青湖的承诺，包括主教练的承诺，包括你买人的承诺，包括恩佐的续约，如果这几件大事你就处理不好，那其实切尔西面临的也有是一个拆队的风险。别看什么续约、
嗯、
别看那些东西，对吧，凯特多不愁人脉。
对。
对吧，您然后恩佐不愁人脉，你如果真的想
球员好肯定是人还担心这个。
就虽说铁爷说的曼城阿森纳不要吗，对吧，
你再说佩德罗都想走，对不对？
对啊，你真的是佩德罗这样的都可以走啊。
最大的这种变数不是这个续约呀或者什么、
嗯、
最大的变数是你在世界杯的表现。
嗯，
四年之前恩佐来切尔西之前、
嗯、
正好四年、
嗯、
对吧，
嗯嗯，
他是拿了世界杯的最佳年轻球员
嗯
来的切尔西，而且虽然之前也有很多球队传恩佐，但是从来没有说炒到这么高的价格。拿了世界杯这最佳年轻球员之后，直接 1.2 个亿，对吧？
嗯，
对，
砸
过来
的。
嗯，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看你车哪个球员在世界杯上发挥的很好。如果发挥的特别好，
嗯，
超出了大家的预期，一定会有球队来挖。
嗯、
到时候你车能不能扛得住？
嗯、
就是除了巴萨、皇马、拜仁，
嗯嗯，
其他你说哪个球队的核心完全没可能被挖走？我觉得没有。
嗯，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么多年世界杯，好像真出一个，就是花大大钱买还踢得还凑合的，就恩佐。
那年这轮，
这轮就踢得不行了。后来，
但
是
他也是一战成名嘛，就相当于
一战成名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大家会理智看待的。当时买恩佐也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决定，只不过他没有烂，
没砸了，对对
对,
对，
没砸，因为那个钱太贵了，这是不正常的。
对，
这个世界杯，就我们都会特别放大世界杯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世界杯上现在出来的球员，我觉得大家也会谨慎，因为尤其今年又是48个队，好多那佛的脚，对吧？你干他俩仨的，
嗯、
对吧？来几个倒钩什么的，对吧？
嗯、
几个踩单车都很正常。所以我觉得在世界杯上经验的球员、
嗯、
大家评估得会更谨慎。有可能今年打破一个进球记录、谁进了十来个也说不定。
嗯嗯
啊，这肯定会有。
从历史借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会像各位想的那样，因为恩佐这个太凤毛麟角了。
说的是句实话啊，我就是咱们理性从第三方角度上看、啊、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我现在就是经常，因为我是俱乐部迷嘛，我现在是怕用这个心态啊，我怕他们清图又跟那个思路似的、
嗯、
你知道吧，因为他又说了我要找英超有经验的球员对吧、
嗯、
主教练咱们先不提啊，我又要找英超有经验的球员，然后又买有成熟的对吧、
嗯、
我就怕世界杯上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来，然后一问呢价格也不太贵，然后呢世界杯发挥挺好，然后脑子一热买过来了，然后买了就砸了，是这种情况。
不可能，他我跟你说他要看上的一定是那最贵的。
嗯哎，八哥不一定，八哥真的不一定。
哦哎、
那个
对，埃格巴利
不一定，
伯利是有可能
伯利买的。对对对，
嗯，
我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就是因为他说那些话，我就怕他们凑合买几个。你想
买一
个
佛的脚的十号什么的，是吧？花了五千，
比如佛的脚的什么十号突然发挥超长什么的，然后一问价格三四千万、五千万欧元
啊，吃四斤兴奋剂，我操，踢得不错，
对，这。现在就是因为青湖说的很好听，然后呢我也确认青湖确实在八哥任下呢，他甭管对错，反正他怎么说他怎么干，但是他也没什么经验，咱们也都评论过，所以我
就你先说期待他怎么说怎么干。
他之前说的就是我要搞小牛嘛，然后我要这个年轻球员要发挥好嘛，然后你看他也是就这么干嘛，
但是那是他符合他们短期利益的，或者说符合他们那个经营思路的，现在你做这个事儿可能跟他们最开始想法不一样。
对，
他这个事儿能不能做到才是关键。
对对，
他除非把最开始那个根儿上的思路真正改变了，他这个事儿才可能去做。
或者说能改多少，就是我不排斥你买小牛。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咱们就是老中青结，咱老说老中青结合嘛，就是你说要改的时候，你说要干这个的时候，你肯定不可能说百分之百变到负零到的零，你能改多少？
不能走极端。
50？
嗯，
对的，咱不能走极端，50-60。或者真出一个26-27岁说发挥特别漂亮的，比如埃泽这样的，你要不要？
嗯，
拿不拿？
反正这个夏天真的是腥风血雨，绝对
没错，
因为曼联也要买人，
没错。然后呢，站在我车角度上讲呢，然后就出现一个大特大的问题，就是你只能捡人家剩下的，因为你周薪给不了人那么高，你什么奖金加起来就跟。我今天在群里头说，我说切尔西其实走的是民营模式，民营企业它不是公营。
哎，我怎么觉得民营才是那个固定薪水、
低薪水、高奖金、高提成嘛？
是吗？
是我身边人说的都是，就是低薪水、高奖金、
哦、
高提成。
但我觉得相比国企，相比于那些大厂，他们的基础薪金是要低的，反而奖金要高一些。
但是那些奖金基本上你那些国企大厂是能拿得到的呀。就像比如说你说阿森纳、曼城这种人保着就是进，躺着就是进欧冠区的，对吧？人家在其他的没事，人家也能有一个很好的名次，没事拿个杯什么的。那我车这
不
是啊，
不是，你先说一下。比方我问你问题啊，就阿森纳跟热刺最近5年谁拿过冠军？
他妈，
你热刺去年没拿是吗？
不是，你就说谁拿过冠军啊？
你行了，别说了
啊。
你怎么你含着是阿森纳的，是不是？什么叫躺着没事拿个杯啊？
我说就是曼城嘛，我当时说的是曼城嘛。
你刚才说了曼城阿森纳，
我上来说欧冠区就是大家都在。哎，你说
故意的。
我跟你说，我
阿森纳多少中间有多少年没踢欧战啊？
那不是现在是一直能保住是一个很稳定的位置吗？
我还
是
我那个观点啊，
嗯，
球队的经营思路它是一个周期性的变化。我行了我就往上走，我不行了就往下走呗。这阿森纳那几年没踢欧战的时候，你看抠成什么样，对吧？
不，那是因为小克伦克没掌权，小克伦克掌权重新拿回到阿森纳整体经营的这个话语权的时候，我把这个当成一个节点。
我觉得厉总说的周期性虽然没毛病，但是我跟你说，你强队的那个波动幅度还是小。
嗯，你看曼城今年波动来波动去，你看利物浦波动。嗯，人家
他们的波动还是基本进欧冠这十年。
对啊，你看我车这波动，这天
上掉地上。你看我热刺这波动
啊，对你热刺这波动，我靠，你也是这样，天上掉地上一脚。说回拉回到我车这个情况，
嗯，
就是现在青湖这套东西呢，它本来自己就是一个新的玩法，然后一个新的理念，然后这种理念现在到这个阶段，到这个程度，他说要变能变到多大，大家都是一个未知数，这玩意儿真没法预测。
OK，
然后呢，就青湖的这种模式和他这个思路又不能说像传统的， 你像阿森纳、像曼城、像这个利物浦、热刺这种情况，这么照着来，他没有可参考性，因为这帮人的思路就不是这么个正常思路。
因为我们球场都挺大的，对不起啊。
对，我们这还缩着，还不知道球场什么时候能完事。
我们那打啤酒那吧台就比你们那球场大长。
哎，你们收费还贵呢，得这么说。
行，然后这个回归到比赛吧，稍微说一说
这场比
赛
吧。
有没有什么其他让你觉得两个熊熊做的还不错的地儿？
先说球队的一个问题点吧，就是失误这块。其实这场赢球啊，或者说这场大家积极跑动拦截什么的，盖了两个事儿，就是失误。这个上半场的时候，两个传球失误，一个是查德巴没断掉，让人差点单刀。然后还有一个中场佩德勒的失误，让人打一快速反击。利兹不是没机会的，利兹现在这个排名，如果你让利兹这种能力的队啊，包括这场发挥，还能有这样的失误出现，而且差点造成丢球的话，就像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后面那几轮预测我不会特别乐观的，这是我先放一个前提在上头。就麦克法兰这个情况吧，因为他只带了两场比赛，之前一个是打平曼联，不是打平曼城，一个是输那个
富勒姆，
就是能保一个底，就是这帮球员还能拼。然后呢，但是你指望他有多好发挥，说打出咱们例如啊，打出说对巴萨呀，或者说对阿森纳的那种情况，这针对性的，
那没戏。
我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踢曼城那场比赛，
都属于是曼城自己本身有问题的事。
我觉得都是切尔西太烂了，当时那场面，然后就是曼城非常松懈了，帮来一个扳平比分。
对，就当时松懈的厉害嘛。所以就这一个失误，一个主教练的情况，也奠定了我对后面比赛的一个预测情况吧。我要说的其实就是做这么一个铺垫。
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这个当然我觉得大家也能看明白，这个比赛选托辛上来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
对，是这样。
因为
这
个
跟
勒温去争的话，可能你再上哈托这就不是很妙了，而且对方确实大个儿非常非常多。我都觉得切尔西其实没什么人能顶头球，
没什么大个儿。对，你说这点
那一片乌泱乌泱的，一脚球一压上来，虽然没有特别好的这个机会吧，但是还是让人挺慌的。然后，我觉得确实如你所说啊，首先你也不能那么瞧不起利兹，因为这赛季你没赢过利兹。
嗯，
马雷斯卡的时候是输了，然后后面在二月份的时候打平了。所以其实可能这个法尔克对你们真的是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但是这场比赛我其实看了一下他此前两次对切尔西的一个安排啊，第一场3-1赢那场，他是上了三个就是那种中场能跑能冲的球员，田中碧、安帕杜跟施塔赫。第二场2-2，然后他还有一个点球是那个没加进的。上的是阿姆帕杜跟格鲁耶夫。这场比赛他还是采用了一个类似343这么一个阵型，或者说一个523这么一个阵型，等于中场还是两个人，是田中碧跟阿姆帕杜。所以其实上半场我觉得利兹踢的真的不太好。然后他中场我觉得是突然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
对，
换了个阵型上施塔赫，然后一下就把场子控住了。
没错，
虽然没取得什么好的机会，没有达到没有那个创造出好的机会，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你控球率特别高。桑切斯假装跟那倒地那个时候，就是咱们说其实他是在控场，他是在断对方的节奏。
对，他断他的节奏。
对，因为那会儿大概利兹联已经控了大概有10分钟球了，我感觉。然后我说那施塔赫定位球非常好。然后获得了一个定位球，那会儿他倒地上了吗？我觉得那会儿真的要让他快速罚那个定位球，真不一定怎么地，
真不一定怎么着。是，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选择，就是事实咱们发现他真没伤啊。但是我觉得我操，这要伤了，真上那小孩怎么办啊？
那萨满是吧？那
对，萨满。
对，然后这场也是桑切斯一神好几个神扑嘛，
对吧？
桑切斯这场也发挥，我老说他门前技术还是说得过去的。那多多
外围的一个爆射，
对，
还有一个上半场那个阿伦森的那个球，
对，阿伦森那球腿给挡出去了，什么真的结果不好说。那就顺着再说一个人啊，其实就是那个拉维亚，拉维亚这场跑了半天，然后也没什么任何效果，也不敢说这人行还是不行吧，反正但是接下来的这几场比赛他起不到什么改变场面，大的说改变场面的作用是肯定没有了。
我觉得拉维亚现阶段还是起码不伤吧。 你先稳定踢比赛，因为这个小孩的天赋我是真的见过。
我是大家都见过，但大家现在就是、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打利兹联，哎，
就起码不伤你一点点融入嘛，再找回以前的感觉。
是，这是往后。
而且他现在这个定型也非常奇怪，我觉得原来根本就不是定位成一个，就有点偏防守这么一个类型。
对对，他不是干这活的，他其实跟恩佐的，他可能说 B2B 吧，可能更往前再突一些前腰那位置。其实我说的这些一切都是为了咱们后面去铺垫后面几轮的这个情况。
那我觉得那既然这样，就是说你这么铺垫了，那就从你开始吧。
又到原来那什么五轮十三分那环节了是吧？
现在是四轮，没五轮了，四轮。
其实还一轮足总杯，但是足总杯这个不好猜啊，因为我现在看的赛程，足总杯决赛安排的是16号，然后17号踢尼斯。这个很关键，因为打尼斯这场其实挺关键的一个分。
你就不用管他怎么改了，随便改，因为后面两个队都是单线。
行吧，那就这么说吧，就是咱们先说必输的啊，就利物浦和曼城这两场比赛肯定，利物浦，对，曼城是足总杯，不好意思，利物浦这场比赛肯定是要输的。
不是把足总杯决赛都输进去了？
对，不能说，不，我说，所以说曼城这我刚才看错了，一滑过去，然后打热刺，打森林，森林和热刺这两场，我觉得打平吧，我真不觉得能拿下来。
不是都打平啊？
我真的不觉得都能拿下来
啊，
或者
都打平，然后打利物浦输、哦、
啊！我现在这心态，刚才我已经铺垫到那儿了。我觉得第六都悬，真的第六都悬。
Okay.
我现在赌的是什么呀？赌的是曼城能不能就把这三冠王往后先软一软？
不是，曼城没哦，还有对他联赛杯拿了是吧？
对，所以说他能不能好好跟阿森纳争冠，然后把这足总杯放下？现在我赌的只能是这个了。
OK。
对，森林现在我看你积分，森林现在39分，你是34分，他没也没板零板的说行呢。热刺就不用说了嘛，热刺肯定是玩命要咬你一口一样的嘛。对吧？
那你多五分太少了，因为到最后53分。
我因为到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你像我之前也说过，就是大家什么打法都成熟了，然后该有的什么该能上的该整理的都弄完了。现在就拼意志品质和真正的这个心气儿情况，从心气儿上看倒是可以，但是我说这个现在的技战术，你指望这个主教练能给你说迅速稳定点什么也没有。咱们说这种争分抢分的经验，你说他有吗？他也没有。你让我拿什么去对这个主教练有一个特麦克法兰有一个特别好的
明确的观感都没有。
你自然的预期就会放得很低很低的。
是。
对，人桑德兰人家其实咬咬牙，说不定人家也有可能能进这一个欧战区呢。咱说欧战区，上回我就说过，就是每一个队伍都很麻烦。加卡三分两分，三分一分一分，可能真是四点五分。
不是，怎么现在就这么怂了？当年那个三分的你呢？
当时你想啊，情况不一样嘛。现在你说人咬着说努着搞一个，然后。又变成大乐子了，我靠，我扛不住天天这帮人嘲讽。再说
认真预测的就行，
对，真是认真预测，咱们没有节目效果啊，没真没搞节目效果，真是认真的算这事儿。刚才原因我也铺垫了这么多了。
Okay. 那我说说这个热刺吧。热刺这边啊，首先维拉跟利兹这两场一块说，维拉也是马上要打这个欧联杯的半决赛。我觉得有消耗，有可能能拿个一分。然后对利兹这场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当然这两场比赛我不知道能赢哪场，哪场是平局，所以这两场我算一块四分。四分。然后切尔西呢，我觉得要么就是平要么就是输，因为确实以往对切尔西的成绩太差了，球队又伤成这样。而且关键切尔西是在主场，人家也有自己的欲求，所以这场比赛有可能是一分，有可能是零分。前面是四分。那到这前三轮要不四分要不是五分。然后先打住，就是这三轮要不四分要不五分。然后我去看了一眼西汉姆的情况。西汉姆我觉得对布伦特福德要不就拿个一分要不就拿个三分。然后打阿森纳是肯定会输的。然后对纽卡我觉得也悬，我觉得等于他到前三轮要么是一分要么就是三分，或者说打纽卡也会是一个平局，这 这两个客场各拿一分，然后主场输给阿森纳，也就是说西汉姆的区间就是这三轮拿到一分到三分，然后热刺那边是四分到五分，这样的话到最后一轮，热刺对埃弗顿，西汉姆对利兹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看头的，热刺这边甚至打平也有希望保级，
嗯，
赢是肯定保级，应该是这么一个状况。
嗯，
对对，所以让我来看，大概在七八分左右吧，应该说五到八分的样子，五到八分最后这几轮，保守一点是五分，五分就够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五分应该是够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热刺的情况，保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请放心。
嗯，
最后冠军，
我先看看这个曼城这边，因为是这样啊，你首先要考虑到，就几乎就是单线了，因为他只剩一场足总杯了嘛。
足总杯决赛，
对，
阿森纳这边还剩这个欧冠，
但是比赛数量是一样的。
没有啊，你阿森纳这边还多一场呢，阿森纳这边要有
曼城少踢一场联赛啊。
对，曼城少踢一场联赛，
所以都是剩六场比赛。
对，但是这个重视程度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太一样，因为你欧冠踢一个两回合这种还是要分心的，考虑到曼城的这个恐怖的在联赛收官阶段的这种稳定的程度，然后我又看了他对这几个对手啊，历史战绩，对埃弗顿最近五场四胜一平，对布伦特福德四胜一平，对文茅斯四胜一负，对水晶宫是三胜两平，几乎就是非常稳定。然后最后这个打维拉，他是唯一一个最近的战绩有劣势了，是两胜三负，这个是联赛最后一轮。
明白。
所以大概率曼城的前四场不出太多意外情况下，他前面这四场联赛应该还是比较稳的，
全体都有
直到最后一场。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冠军的悬念，如果说阿森纳不掉链子的情况下，
是好教练吗？你就说
啊，
埃梅里是好教练吗？
埃梅里牛逼，
必须好教练吗？
就靠着埃梅里。然后啊，咱们再看阿森纳接下来要面对的这几个对手啊，踢富勒姆两胜两平一负，踢西汉姆你觉得稳赢啊？
我觉得对，稳赢啊。
最近呢五场比赛是三胜两负，
好像也不是很稳啊，
是吧？
我看一眼
踢伯恩利是比较稳，四、
这个、
胜一平，而且有还有大比分。踢水晶宫最近是四胜一平。
OK。
所以如果阿森纳在前面这个
出问题。
对，而且很有可能啊，一个是你踢富勒姆，一个是因为富勒姆这场加在这个两场踢马竞中间，而且踢富勒姆你最近是两胜两平一负，如果说你富勒姆这场崩了，
问题，
影响到后边的欧冠，
因
为你欧冠是先客后主，会不会有连锁反应带到你踢西汉姆那场？你西汉姆要保级啊，
对，
是吧？我觉得把这两个坎过去之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两边还是平分的，这个悬念就到最后一轮了。如果说这个坎过不去，那基本上这赛季就结束了，就是这么情况。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说一个，因为前一段时间心态一直有问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显然的了。但是在打完曼城之后，包括这周赢纽卡之后，你觉得这个心态好了多少？对于热刺来讲，我觉得我至少看到球队现在也没有什么负担了，就是孤注一掷干吧。你热刺最多人就说你了，就不会，你都没想到心态那个地步，你就纯踢的了。现在就是说阿森纳球员可能在舆论压力之下很可能又走到那种哎呦这个比赛怎么办，就是大家可能会心态上方面出问题。所以其实我想知道你觉得最近恢复多少了。
从阿尔特塔的这个发言来看，感觉这球队满血复活了，但是我这个踢纽卡这场我没看啊，但是
他咋说的，
就说我们球队虽然输了踢曼城那场，但是赛后
什么更衣室里边的气氛反而比之前更好了，
嗯、
对吧？我们踢出了最近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嗯、
然后，我们现在所有包袱都放下了，全力冲冠了，对吧？这个都是阿尔特塔自己说的。
对，什么更确信了，更牛了。
但是确实我没看比赛，我确实没办法分析出来阿森纳这现在至少是踢纽卡这场状态怎么样。像你刚才说、控制的比较好。
对。
但我感觉、阿森纳前面那段时间踢的那么不好，整个四月份踢的都不好嘛。三月份还拿月最佳了嘛、其实。其实就四个月这一个月踢的不好。四月份踢的不好的这一个月，其实你说阿森纳的控制能力变弱了吗？我觉得都没有很弱。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为什么说控场，就是因为他进完这一个之后，我感觉他是有意放慢节奏，然后慢慢悠悠来。你看他控球率，主场你看打纽卡，控球率比纽卡低，射门比纽卡少。
前面好
就你知道他多想保住这个，他不是像踢伯恩茅斯似的，他多想保住这个胜利的果实。
哦，踢伯恩茅斯那场是真的控不住。感觉是伯恩茅斯抄这个曼城作业抄成了，直接掐你后腰和中后卫出球的那条线嘛，一抢一个准，一抢一个准。
伯恩茅斯那会儿还没抄曼城作业呢，是瓜迪奥拉抄的伯恩茅斯吗？
不是，联赛杯那场啊。
哦，
都抄的联赛杯那场嘛。其实他们说，再往前回溯是最开始曼联打阿森纳，就是毕费。老詹这几个人不抢你后卫、去抢你接球那个人，封这条线。然后你看曼联那场就是打的就是很难受，然后好像瓜迪奥拉抄的这个作业、那个联赛杯决赛那
不是瓜迪奥拉还用抄别人作业赢你阿尔特塔吗？
对对对对对，我说的这个，
人家多少冠军啊！
哎，对对对对对，
真是，
只是哎。也不是说抄作业啊，只是大家都发现了你阿尔特塔现在中后场出球是有这么个问题，然后再加上你前场的伤员，再加上你后腰的疲惫嘛，确实是各个问题累加到一起了，然后打了，诶，其实你这么一看，其实联赛就是一个曼城一个伯恩茅斯哈，这两场丢分，
输两场啊，大哥，
对，就是输这两场，其实就伯恩茅斯嘛，对吧？
四月份整个这个在英超里，伦敦三强表现最好的就是热刺，勇拿四分。他没回答我问题啊！你就说心态方面，你还担忧吗？纯从心态
讲，我还是比较担忧。我说实话，因为我没看阿森纳最近这场比赛，我觉得你像你说的，就是控场控的比较好，然后放弃控球啊这些，其实他。已经最近几个月一直在这么踢，我的感觉是，我印象中那天我往前找找啊，有一天半夜踢布莱顿，
那
萨卡不是三月份，我往前翻这个比赛，萨卡不是刚开场进一球，
okay.
进完球之后，阿森纳没有激进可讲，
就是
那场比赛进完球之后就是开始守，然后踢了个1-0结束。
哎，你还真别说、
那个时候，
其实自打那之后，
对吧？
就阿森纳的比赛确实就你包括到联赛杯输曼城，好像是大家都拿出来吵这事儿了。但是此前你包括踢勒沃库森，不是那么犀利，
对，非常艰难，然后一直是一个低功率去运转的整个球队。我能少跑两步，我能少逼抢一下，我就节省我这个体能，或者说，我不去那么拼。所以导致我不知道是不是心态啊还是体能有点到这个极限了，就比如说你像跑马拉松跑到35公里之后就开始难受嘛，对吧？
不是你跑过呀？
啊，对，我就是看那个我跟萨维一块训练嘛。
OK，
对，我就给他破风嘛，破二。
是是是是是，
对，像你刚才说踢勒沃库森那场也是，你为什么我对科法内印象那么深？给萨利巴和这个加布里埃尔轮流上对抗，一个人扛两个人。
但是打曼城还挺，我觉得还是有点激进的，就是其实抢还是比较凶的。所以我觉得从战略上啊，现在找着这个词儿了，战略层面上，这场比赛好像有一点过激。
对，就是
因为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你最应该要一分的，其他那些比赛是你真正要拿三分的，你反而略显谨慎。 这场比赛反而是
嗯
要保平，然后稍微有些冒劲儿。
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提那问题，就是阿尔特塔心态嘛，这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刚才瞄了一眼，就是阿森纳对阵西汉姆还有对阵富勒姆的这个情况时间啊，我看了一眼他们对阵的时间，其实有好多场比赛都是在冬歇期，或者说是在圣诞节，说错了，圣诞节赛程的时候你打的不是很好。比如富勒姆在圣诞节24年和23年12月份的时候是一平一胜打阿森纳。
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你是完全你想偏了这个事儿，因为实际上在圣诞节的时候更公平，因为对方也很累。
嗯，
你想一想，现在才是阿森纳多了两场比赛，人家没有啊。
对，这倒是。
所以你又浇了一盆冷水呗，等于。
唯一一个利好啊，
嗯，
水晶宫联赛最后一轮可能放。
对，他有可能要打欧协联的决赛。
对，因为欧协联决赛是在5月28号。
对，很早。
对。
嗯。对曼城来说，人家最后也是打维拉呀。
维拉，对，维拉可能也要打欧联。
对，你都没说这几分呢，你得说分儿。
哎，首先咱们先预测欧冠。
啊，好。
赢马竞应该是总比分赢两个球。
啊，这好，
总比分两个球啊，我觉得。
好好好。
然后第二就是联赛，联赛预测一下。往最积极的方向去预测，四场全拿，
这是真的。
对，四场全拿。
我的那不就是那你要哎呀，
我跟你说，你这么给自己上压力啊，你马上
六连、啊、
因为最近的所有的预测里面最近的就是阿森纳对马竞这个欧冠半决赛的首回合，你那就输一零比二，
输一零比二，主场4-0嘛，最后赢两球。
行行
行行行，
你只要是。真的这么认为？我因为我们的预测都是实打实的啊，咱们不是说夺位了、
嗯，
说是为了鼓励球队，但咱们也要实打实的去预测。
实打实的，实打实的，那就是实打实的，那就是十分
啊，十分，
十分，
三
胜
一
平吧，三胜一平。
那你觉得哪场有可能是平局？你刚才说对富勒姆这场就感觉比较担心啊。
是的，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两场欧冠中间这一场。
对，这场其实是最累的。
嗯，对，
就好就好在一个主场。你要是这四关过，说实话，你现在就是每踏一步，就是给大家积攒这个心理的能量，每踏一步对后面都是好的。
嗯、
你这中间哪一步出现问题了、嗯？因为我觉得曼城这方面调整能力非常快，但是阿森纳总感觉还是差一点、
嗯、
你要是中间哪一个出现问题了，感觉都有可能影响到后面的状态。
这个我觉得啊，阿森纳如果最后这个收官阶段联赛三胜一平的话，就算是尽力了。尽人事听天命了，就看曼城那边。对、
嗯、明白明白。
对。
昨天看那个，你知道盖有一年在歌手上他唱了一轮就被官方给叫停了吧、
嗯、
唱的那个黄沾写的那个沧海一声笑。
嗯、
然后中间有一段是一个鼓配合一个鼓，然后他喊天地人和。
嗯。
然后盖说有一次就跟那几个商业大佬去 KTV。都是大哥，然后前面听那歌、
嗯、
都是大佬都不太兴奋，当听到、
嗯、
因为他那个天地人和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
对，
就当演到天地人和，大佬就都疯了，都特激动，就中国人就特别看这种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劲头的感觉，就像你刚才说的尽人事听天命那种状态，但是这里面又得夹杂一些运气的成分、
嗯、对，
所以看看吧，阿森纳最后能不能天地人和，
尽人事听天命吧，对，
也是自己说是这么说、嗯、但自己反正最放不下，真的切尔西反正比赛挺影响我这个在日常生活和工作情绪真的会影响。
对，
我倒还好，哎，像我之前说那观点吧，也是阿尔特塔就算一直不夺冠，他要是年年亚军加欧冠四强他也走不了。
我觉得切尔西这赛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看阿尔特塔虽然他是输过那么几场、
嗯，
中间有些不利、
嗯、
但是他那个消息总能被切尔西盖过去、嗯、就讨论一两天讨论一两天啪，切尔西出一事儿啊，
哇，
没了。
今年切尔西真是就点背，我觉得就是点背、尤其是在人和这块就点背到真的是一定程度。
热刺也人不和呀，
你热刺也是啊，列维走了嘛， 就是咱们现在有点，我觉得跟切尔西跟热刺赌的像什么呢？就是赌管理层，这玩意儿谁赌得了啊？
就所以那天我说热刺跟切尔西犯了同样的问题吗？
他砸了一西蒙斯，我砸了一吉滕斯。
我觉得还是说把这个至少大家比较认的教练给解雇这事儿，而且在拿到冠军之后，切尔西可能还有一定滞后性，他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热刺那会儿正在大家都捧着奥波说话的时候，你给他裁了，我他妈关键你要找一个真牛逼的，你要找一个狠的过来也行，
也没有备选，
你哪不说孔蒂那范儿的，我都觉得认，您找一弗兰克对吧，哎呀，所以其实热刺当时能肉眼看到，这是咱们上期说的，很快就球员心态就跌下去了，没踢多久，这不跟罗塞尼尔很像吗？先开始可能有那么几场还行，然后突然感觉不太好，大家没心气了，突然
出一个小问题就给他放大化了。
说到弗兰克啊，我现在对于英超这些，不光是英超啊，可能这些足球的这种中游球队啊，你说对于这种中游球队来说，会不会球员对于这个球队的影响大于主教练？
中游球队的球员影响会大于主教练？
对，就是你看布伦特福德今年换了斯特鲁斯了，斯特鲁斯之前是弗兰克助教，
对，
刚开始
还走了大腿，
联赛刚开场也是光光输，连输好几场，刚开场我印象中，反正开场踢得不好，你看现在他这套班子没散，而且人都是实力上不弱的人，而且配的也比较好，所以你看现在还是有机会进欧战区的，应该是。
我跟你说一点啊，李总，我辅一你，我车当初挖波特的时候，把布莱顿那个教练和管理层挖空了，对吧？我车那几个总监都布莱顿系的嘛，你看人现在布莱顿的成绩依旧很稳定。
这个其实是协同的结果，你不可能说
对，就是
说让弗兰克走了之后队内不进补，
这个教练的能力是100分还是80分，对这个球队的影响都没有那么大，就是我就是100分的教练来了，或者说我最牛逼的教练来了，我带一个中游球队，我也给他没法带成冠军，但是我就算换一个及格的教练，是吧，我可能也是能维持在中游这块晃荡，我不会掉下去或者怎么样，反而是对于这些强队来说，你选一个好的教练和选一个不好的教练，他有可能是会放大的这个影响。
其实我觉得刚才厉总那个猜测还是有一点问题，我不能说绝对支持，其实这还是一个管理层的事儿嘛，就是管理层这个教练走了，选新的教练他也是要符合一定标准的。
对，就是
他选球员也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就是他的最上面那个掌控这支球队的手是专业的，他是一个专业的系统在运转。
布伦特福德。
所以保证了他的标准一直在那儿。
像咱们刚才说的，不管是布伦特福德还是布莱顿，都是这种现在比较新的这种我靠大数据，对吧，我选出来这些球员我认为有潜力的。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他不乱搞，他不是说哎呦今天我觉得他好，我就必须把他买来，明天我就把他卖了。
所以其实顶级球队我觉得也是如此，就是他要匹配上所有都是最好的。他那只上面的大手，他那个系统，你包括为什么老说豪门底蕴啊，你不管说什么巴萨皇马，大家可能对于这种西甲和英超的关系，包括什么拜仁什么的，大家怎么去看待，但是人家就是能一直在那个更高的水平上运转它，
对，
它一直保持这个水平，所以中游球队也是如此，只要它那个系统稳定，咱们现在就出现在好多系统不稳定，然后崩掉，
没错，
出现问题了，
稳定压倒一切嘛。
哎，最后咱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吧，还是之前问过皮黄的在群里，但是我觉得很多听友也想听你稍微说说，选两个人
啊，
不说理由，说说理由吧。两个人你觉得合适的，别跟我说恩里克啊，你别说那些不切实际的行不行？
行，
你就从那个我那天发给你在群里发的那个 TA 列的那七个人里你选俩就行，因为人家是列的最实际的嘛，你不能天天盼着恩里克，你看那里有恩里克吗？天天盼着恩里克，再说我告诉你，恩里克来英超真不一定怎么地。
哎呀，我操，
他在法甲踢那套东西，他欧冠歇了多长时间，老他妈让比赛。
我确实，我说实话啊，恩里克 咱们看他之前的履历，在巴萨 MSN 最牛逼的时候确实拿了个欧冠。
嗯。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没有什么太亮眼的。
他肯定是有能力，但是问题在于他这套东西，他这么执拗的一个人，英超的这个节奏他能不能适应，我觉得很难。他不可能像现在你期望的还踢得那么漂亮，那样他球队会损耗巨大，不可能完成的。你加上欧冠，他现在法甲少四轮，中间又让比赛，大家才无限的在欧冠当中能看到他那么去压制对手。那换句话说，当年克洛普要没那么多比赛，他照样压制对手。
好好好，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嗯，
伊劳拉，我觉得不大行。席尔瓦算一个吧，马尔克。
你可得从这个七个，你别最后选四个啊。
伊劳拉开掉，格拉斯纳开掉，这俩是不大可能的，我觉得。
Okay、
然后阿隆索和兰帕德，这俩绝对不可能，不用想。费利佩没拿着他们那个证呢，他慢慢考。我估计你要说选英超经验，费利佩估计也悬。虽然之前传过很多啊，但费利佩我觉得很悬、
嗯。
我觉得两个人呢，就是他妈马尔科席尔瓦和
小法。行，这是你比较中意的。OK，
不是我中意，是实在没人了，知道吧？就是
首先，
嗯，
我支持小法去切尔西。别他妈来啊，回阿森纳。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里小法是最不可能的。
对，确实，我也觉得
不
可能
去的，因为人现在待得太舒服了。
其实像阿隆索，你看，
嗯，
阿隆索当时夺完冠之后，
嗯，
又待了勒沃库森一年才去的皇马嘛，都已经是沉淀了一年了，又去了皇马还是半路下课。其实你带一个小球队跟你带一个大球队完全不一样。你就算小法今年，假如说啊，明年小法意甲拿夺冠了，
嗯，
直接来切尔西，我觉得他都不一定能搞得定。
对不起各位啊，我刚才他们一搜的时候搜这个消息，小法回应直叫切尔西，考虑这个太蠢，相信会继续当科莫主帅。
对
啊、就科莫那个环境，天气又好，名流又老去看球，投资又大。
而且我说实话啊，
嗯，
小法年轻的时候从阿森纳回巴萨相当于是有一点急功近利。
嗯，
他年轻的时候吃过这么一次亏。
嗯，我觉得
所以他当教练，虽然我现在还是对小法还是心存芥蒂，但是他当教练、
嗯、
他这么聪明一个人，他自己会权衡这个东西。
嗯，
没错，这是咱们老生常谈了，这个小法 pass 掉。而且小法还在位，比较说靠谱的，因为像伊劳拉、马尔科席尔瓦、格拉斯纳、阿隆索，包括菲利佩，这都是空着的。
对，
就下赛季明显要空。马尔科席尔瓦可能还有一个可能续约的这个机会，但是目前也没传出消息嘛。
可能马尔科席尔瓦可能会大一点、
嗯，
格拉斯纳是肯定不可能的。对，伊劳拉是呼声最高，但是我只能说我个人不大喜欢。
为什么格拉斯纳不可能？
格拉斯纳那种踢法的话，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角度上来讲，这个在切尔西那是得垮一票那种踢法。我补一句，就是尤其呢，今年是世界杯年，然后呢，我期望选帅的工作最好在世界杯之后再来说。而且本来嘛，你就是新帅到了，大家
一定得定，一定得早定，别在世界杯之后。
嗯、
世界杯之后你会非常着急。
我觉得选帅的工作肯定是要提前要早开展，包括现在也肯定会早开展。
嗯，
但是真正的帅定下来，我觉得可能在世界杯踢完之后会好一点。
很多时候都是在世界杯的时候宣布了，就因为世界杯也是一个圈子嘛，没准这些教练去看球就在美国就谈了。
嗯，
而且其实还有、
嗯、
就是你、
嗯、
你比如说啊，早选一个球、
嗯、
早选一个教练，
嗯，
这帮球员能踏实。
对，这是必须的。
你反而是如果说你拖到很后面，
嗯，
世界杯踢到七月中旬，你八月份你七月底宣布说选了一谁，球员们刚踢完世界杯正度假呢，回来一看，我操，选一这傻逼，
哇，这个是两件事、啊、
然后你马上回来又集训，然后这个球队又开始比赛，那肯定球员老得想这个事儿。其实你心里老悬着，如果主教练定不下来，球员这个时候被别的球队一勾的，他肯定会动心思。
第一个呢，就是选一个有经验的主帅，选一个真正能压得住阵， 就是能压得住球员，压得住给你使的，这我觉得是、
嗯、
这个思路是绝对没问题的。但
那马克西尔啊不符合呀，
你让我在七个人里选吗？那我怎么办？
七个人里选，那我跟你说，你记得我当时说一句话吗？我说要不然你选冠军教练，嗯、要不然你选冠军球员。
那对，所以你看
马尔科席尔瓦这两条都不符合，这里面有大把人，除了马尔科席尔瓦不符合，其他人全符合。
伊劳拉也不符合，
伊劳拉和
伊劳拉也不符合，但是伊劳拉也是一个
公式
知名球员，
公式
就是人家是真正在 B 八踢了那么多年的，
就像你说的似的啊，咱们
师从贝尔萨对吧？
咱们先首先把兰帕德和阿隆索给踢了，我老说。咱们把这俩人踢了，为什么？阿隆索肯定不会来接连上烂摊子，兰帕德也不可能，
okay,
对吧？
为什么兰帕德不可能？
兰帕德，我靠，人家三次回归再来的时候，人第一次接的时候战绩可以，对吧？第二次接一个烂摊子，把这个让他妈的恶心的要死。第三次人家好不容易缓了口气儿，你再往那，兰帕德也不是傻子，他也挺聪明的，人那时候。好像说什么智商好180呢，那时候老吹他
真爱啊，说明
180才容易被情商击倒呢。
而且上回兰帕德来切尔西主场看球，人家也说了，就是为了找几个球员租借，对吧？人球队刚升超，找几个球员租借，这种人球队刚升超，你主教练就被挖跑了，那你他妈原来球队多恶心死啊！我觉得兰帕德不会干这种事儿的，真的。
我觉得兰帕德不能完全排出去啊。首先阿隆索肯定不会来吧，跟你车没有任何的。
阿隆索跟小法我觉得是名牌的。
伊劳拉、席尔瓦这两个人，我说实话啊，半斤八两、
嗯。
可能一个更狗一点，一个更激进一点。
对，
马尔科席尔瓦踢球一点都不狗，真要跟你打对攻的话也能打。
嗯，对。
他的优势就在于相对稳定一些，然后执教英超的经历非常非常丰富，
嗯、
因为他这几年基本没出去。
对。
都十年了吧。
嗯。
但之前其实他带埃弗顿和带沃特福德的时候、嗯、我的感觉还是进攻踢的没有那么华丽，我说实话。一个是防守守强攻弱，一个是攻强守弱吧，我觉得。两个人各有长处、
嗯、
我觉得相对来说、
嗯。
那我是觉得马尔科席尔瓦也是攻强守弱、嗯、只不过要相对均衡一点。他的劣势就在于他不是冠军教练、
哎、
也不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球员。
所以
对
格拉斯纳。
所以他压阵能力不一定。
格拉斯纳其实反而是你要这么说，格拉斯纳是各个方面都符合，
都符合。
但是，格拉斯纳岁数太大了，
多大呀？五十出头，
还真是不大。
五十出头还大，大哥，
嗯、
不是
皮毛都快五十了。
就是格拉斯纳不是那种好拿捏的教练。你现在要分析这个管理层到底是想、
嗯、
他说的这些话啊。
Okay.OK， 皮华，我觉得可以反过来这么问你，
嗯，
咱就说你选一个可以很葛的，上面真放权、
啊，
真给一个，因为咱们就理想化谈这事儿嘛。如果你不理想化，
啊、
你后面很多事儿都没法执行、
嗯，
对吧？
嗯，
所以你就是相对理想化，也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团队来辅助这个教练，然后管理层能放权，大家协同。然后格拉斯纳的这种，可能他的这种脾气不是大问题，他会被你考虑在内吗？
我觉得格拉斯纳不会，因为水晶宫的比赛我真的不认为适合我车，就是咱们多方面考虑，就是在战术层面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权重点。你现在这套阵容，你去踢防反，或者说你，
我觉得也不能说纯防反，其实
防反、啊、
水晶
格拉斯纳
水晶宫的球队，水晶宫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反正对于我来说，
嗯、
看他的比赛也不是他也不是纯蹲，现在英超哪有纯蹲的教练？
对，就不是那种纯蹲。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他的这个球场小，我是确实不太爱看他的比赛。
这然后我车那球场也小，对吧？然后这俩
就这个 OK， 就他了。
也没毛病，也没毛病，真的小球场小球场的打法嘛，对吧？这来了无缝适应。
嗯，
但是我觉得其实换句话说，你要想降服球员镇住球员的话，你手上有冠军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如果说格拉斯纳前面拿过一个欧联杯，又有足总杯，然后这个慈善队杯就不算了，然后今年再拿一个欧协联、
嗯、
这个对于高层的选人我觉得还是很看重的。
就是我的感觉是
嗯，
他还是你最后选来选去，最后可能还是会偏向于一个管理层比较好拿捏，而且场面上不会太难看的这么一个。
其实我
比较新生代的教练，我
觉得这个拿捏，明白。我插一句啊，就是说这个拿捏，我觉得应该咱们换一种思路来，就是你主教练能认同 这个管理层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就是大概的战术思路，就是比如说我的主要目的还是买小妖练小妖，对吧？我成熟球员只为了查漏补缺，或者是在关键位置上。你这个主教练能不能认同？因为你老说这个管理层拿捏，哪个管理层不拿捏主教练是吧？除了就两个特殊人物，就一阿尔特塔一瓜迪奥拉，
其实很多都不拿捏，
是吗？
因为
哪个
你不都没有站在这么靠前的位置？
嗯 ，OK，
他不站在这么靠前的位置，而且很多都是说你听我话，跟我有一个专业团队，咱们协同，这是两码事儿。咱不能说极端的去说这件事，
就
说拿捏就是给你控死了，那不是
啊。我明白你意思了。OK， 这事儿，我就明白你们的想法。所以就是你现在主教练，咱们是挑从管理层挑主教练，咱们要反过来从主教练去看管理层角度上讲，现在咱们手头这几个人，其实人家都不缺项目，或者说人家都不缺队伍，放在市场上摁着，人家都可以找到一个很好的价。那么能不能认得上，或者说看得上切尔西这套规划？甭管是说改还是不改，这个
你就先别说了。说要是咱相亲，你看不上人家，人也看不上你，这不就白搭了吗？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多重考虑上，为什么我只能说这个事儿，你让我一个特别难选择。这七个人里头，我哪个也看不上。从这主教练人角度上讲，人家他妈一身，人家好不容易打出来的履历，中流球队对吧？你像格拉斯纳这种，那么人好不容易渡出来的金人，跑你切尔西这趟这趟浑水。或者说要收拾一个这么大一烂摊子，这都是大挑战。成了 OK， 我功成名就；输了那就真的是可能要输得很惨。
而且格拉斯纳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刚才虽然列了他很多，咱们就说这几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点，包括马尔科·席尔瓦，他没有冠军啊，他执教经历虽然丰富一些。格拉斯纳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看现在切尔西的前场进攻，这是我昨天提到的，全是拉美派。全是西语那个拉美的那边的人，对吧？恩内托，包括埃斯特旺、佩德罗、恩佐，
对。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请一个这种欧陆化的教练过来？
过来，对，是吧？其实这么看，
你虽然说马雷斯卡他是意大利人吧，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其实大部分在西班牙。
是什么都符合，或者说就是说一些客观条件加在一块儿，可能是费利佩。但因为费利佩之前就联系过切尔西，就勾搭过。对吧？
对，
然后呢，又是南美人，人也拿了个
又没赢，但是没英超经验，
没有英超经验，所以说就是管理层到底这个诺言，就刚才李总说的水分多少，他这哪个百分比给弄没了，就不好说了。
不是，而且关键就是说这几个人，大家在拼拼凑凑之后，发现都没有那种完美的人选。
没错，所以我
没有说所有项目都站上。
对，
有冠军的他可能
有经验的
打法没那么漂亮。
对。
然后这个打法漂亮的没冠军，
对
啊，经验丰富的他可能不是一好球员，他所有都没有一个全乎人儿。
这就是所以说，
哪有那么完美的教练？
当然，咱肯定不会有人完美，也看不上你嘛。
所以其实这种重大决策真的挺难的。
哪孰轻哪个点孰轻孰重，咱们摸不准。所以我为什么说一看这七个人，我脑袋也大。我
但是现在伊劳拉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嗯，
就是他的传闻很多。
啊，对，
他比其他人的传闻都要多，因为他传过皇马，传过利物浦。
嗯，对对对，
就好像他是一个被更大俱乐部看上的教练，他会不会好，对吧？哎，
行，
选不出来。那我要选，那我要非得选的话，我会觉得是伊劳拉或者菲利佩，非要选
是吧？
皮黄，你刚才说的谁来着？
其实我也。
我说的是席尔瓦和费利佩。
OK，
我也觉得
说俩吧，
费利佩吧。伊劳拉其实我一直感觉可能性比较小。
你不用觉得他好坏了，就从管理层角度。
我一直觉得可能性比较小，因为伊劳拉好像不太想在英超干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
那他留着口呢？他没说死。
对，他是留着口。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什么？那天不是看那个。B8好像真的跟泰尔基奇签了。
当时因为伊劳拉说不执教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会回 B8 嘛。
哎，对。
但是本身这个我觉得有点扯，虽然他说是好像英格兰这块不太适应，但是他没必要往低了走啊。我觉得在他的这个年龄还没到那个地步。
回家嘛，巴斯克人。
就回西班牙肯定也等着更大的机会。
他们说这个巴斯克就是 欧洲的天津就没有人愿意出来，全就没有人愿意出来上班。
但是现在这事儿不是又走有转向吗？
是是是，所以这个不好说，其实就是环环相扣嘛。
嗯、
你看，如果那边 B 8那边空出来了，
嗯，
它是一个什么结果 ？B 8那边如果真是把泰尔奇签了，又是一个连锁反应。现在
可能是这样。
现在斯特拉斯堡主要练谁呀、啊？
加里奥尼尔啊。
你哎，踢得不错。
英超经验。
哈哈哈！不会。
英超经验带过其实挺多队，而且踢的确实也还行。我就这么说吧。就是你当时选罗塞尼尔都不如加里奥尼尔，
我跟你说是这样、啊、
经验丰富。
当时选罗塞尼尔是实在他妈没人了，我
你没人了，你为什么能联系上加里奥尼尔呢？就是
我也想不明白。就你知道，就是我从我的角度上去看他妈管理层，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就像
而且你那会儿已经跟菲利佩就是之前有过接触了，
对啊，你就把他拉来不就完？他没有证，他先。哪怕先混一个呢，所以
这证非常好解决，这证随随便便解决。
对啊，你
没那么重要，
就是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我一开始没选费利佩，我也觉得是就是勾搭的是勾搭，但是把他是往按那个白宝扔，那当时又没把他想拉来切尔西、
嗯，
所以说有传闻，我相信就是想个备选，你没有是正经主教练，所以我一直把费利佩排在外头。
嗯，
你想吧，我看中你，我都把你往二房上扔，我都往你往正房上扔。我就没觉得你能有干正房的能力，到现在我倒觉得你有干正房能力了，可能吗？这逻辑上也说不通啊。
都是皮黄能别这么说啊，什么叫干正房啊？
啊，就，
哎，加里奥尼尔才42啊、
嗯，很年轻啊！
我操，长得像他妈六十。
他那年上来就给伊劳拉办了，
是、
啊、他在伯茅斯保级成功，然后被伯茅斯解雇了嘛？
嗯，
然后去狼了，然后转天儿。伊劳拉执教的伯恩茅斯嘛，然后第一回合就给人办了。当时伯恩茅斯也是非常危险，咱们那会儿也没少骂伊劳拉，那会儿非常危险。
你看啊，接下来剧情的走向就是，如果费利佩证没下来，这个什么格拉斯纳、什么伊劳拉、什么席尔瓦，全给你撤剧了、
嗯，
或者说人家有别的地方，加里奥尼尔又是个托底的选择。
我觉得不会。打死也不会，
嗯，不至于，不至于说全拒了。
我，咱们就说啊，按照一种这个说法往下走，我跟你说绝对不会。如果这样的话，清福那就不是打自己脸的问题了，就是
其实你还得想，这些人真的没那么多，他手头没那么多牌去拒绝切尔西，
嗯，
就是他有可能一两个他是觉得切尔西不合适，但我觉得不可能说所有人都觉得。切尔西不好，就算他要冒风险他也愿意去尝试。
是毕竟都闲在家嘛。
说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行。
这个竟然没有人说出所决也，那天我跟你力荐了半天。
你怎么可能所决你跟他哥一样，我靠。然后什么都符合，可这你来了我都不知道当初大家是什么表情。
来了我跟你说你信吗？好多球队都高兴。你信不信？
放炮了，我的伦敦放花了，开始
觉得看有乐了，你知道吧？但是索爵爷那么聪明的人，他才是那个手握一切，他也不至于说在切尔西这儿再给自己提档了，对吧？人都是绝了，
对，是这个。
行吧，念一下打赏名单吧。最后这话题就赖我开一头，瞎聊聊了这么长时间，
没事。
来，上期打赏的朋友有尼古拉斯正义、厂子里的人。吉米哥，一只煮熟的鸭子，还有 Rick Cho， 感谢各位啊！
感谢
大家，还是想一块聊球就加我们的群，我们在评论当中都有联系方式，然后希望大家多多评论。
嗯，
我们关于切尔西的这个选帅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觉得谁更合适。好吧，待会儿我可以列一个投票，把这几个人都列上去
也行。
我把索爵爷列上去，看看是不是
他
会选。
列上去呢，我跟你说，
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对吧？
对，其他，
没错。嗯
，OK， 然后下期再见。
好，
好嘞，
好吧，
拜
拜，
嗯，拜拜。